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开始来思想圣经上面的话。我们要开始从出埃及记来看，你怎么样引导你的百姓从埃及准备到应许之地。我们求你让我们从这段的记载当中来体会你的心，也在当中明白你的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开始准备看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呢，这一卷书跟创世纪它是一个连结的。那么因为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上来，第一章第一节是接续到前面的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众子下埃及，所以它是接续第四十六章创世纪的第四十六章，那么呢二十六节来的，他们下埃及，所以他是从创世纪的四十六章那边的二十六节然后接续来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出埃及记呢是这样接续来的。然后我们先把出埃及记整个先介绍一下。那么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叫出埃及出埃及。那么出埃及我们为什么它的意思，本来的意思不是就是以希伯来人的希伯来话来说的话，它不是出埃及它不是它的意思出后面加个道路出来的路，出来的路它的意思是出来的路出的意思呢，出的意思就是蒙召，那么被呼召出来，这叫出埃及那因为埃及呼召什么？呼召从哪里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埃及加进来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或者我们引用的时候，我们就叫它出埃及记它的本意就是呼召出来。那么呼召出来这个词呢，对我们基督徒会有特别的用意为什么？因为上帝拯救人是把人呼召出来，那么被呼召出来的人，在旧约时代上帝呼召他们出来做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上帝也是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叫做教会，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教会它不是一个教堂不是，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教会本身就是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都是被呼召出来的，这个叫教会所以教会的本意跟出埃及其实是相似的，就是被呼召出来，被上帝带出来。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被上帝带出来的一群人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被上帝带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被上帝呼召以后被他带出来。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要从这当中来看救恩怎么样临到以色列百姓，那么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那旧约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图画，因为可以想象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出埃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演电影演约瑟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图画所以它是用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人实际在这世上经历的画面，那么去讲那个属灵的本意，那新约告诉我们属灵的本意，比如说新约告诉我们 上帝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对不对？可是罪恶长什么样子？它并不是一个眼睛可见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体会，是不是？所以，但是做奴隶，你可以知道做奴隶是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罪当中被拯救出来，耶稣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叫耶稣，这个、叫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在旧约呢，就是把我们从世界埃及一个大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所以旧约就是一个可以去想象的，可以去明白清楚的画面。所以我们用旧约去体会新约里面属灵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那么旧约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上帝的心意是往哪一个方向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我们人对上帝的认识啊，是慢慢累积的，就跟孩子对知识的体会也是慢慢累积的，从他慢慢成长的过程，我们慢慢教导他、引导他，所以他才慢慢去累积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这样，那么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慢慢去认识，慢慢去累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对上帝的一个明白。那么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人问题的根源在人不相信上帝的话，或者说人对上帝的话没有完全的顺服，这是根源。因为神说你不能吃，对不对？可是人却信不过上帝的话，信不过。所以呢，上帝要怎么样帮助人，或者教导人、引导人，使人能够知道人唯一的可以从死的路转回，或者能够得救，是因着信。因为人会变成走到死亡，是因为不信。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往死的路上走去，是因为人信不过上帝。那人要怎么样可以活，就只能怎样信。那信不是一件，从我们的位置来想，是一个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事，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非常难的事。因为我们什么时候难？我们信不过的时候就难，我们信得上就简单，我们信不过就变成怎样，很难很难。比如说你今天要告诉一个人的事，告诉一个人让他相信你，就会变得很难。如果他不信的话，如果他信就很简单，如果他不信呢，你可能要说破嘴，对不对？说破嘴还不一定他会信，他很可能还是不信。所以呢上帝要人能够真正的信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非常不容易的事。好，所以人需要被上帝来引导跟带领。那创世纪呢，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清楚神创造到最后一章讲神必定看顾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信，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必定看顾我们，上帝必定看顾我们，所以我们要信得过他。既然造我们，他也必定看顾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就是目的就告诉我们，就是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可信的。我们为什么来？因为上帝造的，上帝造我们这样，造我们那样，有各样的经历，有各样的人生的一个历程在走。但我们最终的一个确定的是什么？神必定怎样看顾我们。好，所以我们先有这些明白以后，我们就有这些明白以后，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以后我们再读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 看，就去看新约，那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啊，是一个对比的，是一个相似性的，啊，相似性的。比如说救恩临到我们，耶稣救了我们，那福音书就要告诉我，我们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生命来。那旧约告诉我们，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色列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就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来读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读第一章，先读第一章，那从我开始，一个人读五节。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然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衍昌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哪，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机巧地对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将来若有战争，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出工的辖制他们，加重干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底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灵魂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由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并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照着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刚生产。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神约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人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有一个，
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那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呢，第一章我们讲到的，可以算是他一开始先啊，让我们知道啊那一个开始的背景，啊，开始的背景。那么整个开始的背景里面呢，是从以色列人下埃及先叙述，啊，以色列人下埃及就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下埃及是上帝的预备，因为约瑟告诉他的弟兄，对不对？啊，告诉他的弟兄。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对不对？好，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所以约瑟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的计划让约瑟先到埃及，然后接下来 稳定了以后，再让以色列这全家70个人到埃及，对不对？好，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下埃及呢，这整个是上帝在旨意当中已经定好的。其实也不是只有约瑟的时候才明白，其实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了。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就是这个地方要赐给你们，但是呢，啊，还不到时候， 所以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讲，这个地方要给你们，那时间还没到，因为在第十五章，第五十五章的时候，十三节，他说，你的后裔要聚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上帝已经讲好了，他们要到别地去四百年，然后服侍那个国，那后来我要惩罚他们，他们会带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要经过四代回来了以后，因为亚摩利人的罪那时候才满，就是说上帝一直在忍耐不让以色列人现在就得这块地，但是上帝知道住在迦南地上这些亚摩利人会越来越败坏，到最后以色列人就成为上帝审判的使者，审判的使者去除灭亚摩利人。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所以亚伯拉罕也会告诉他的子孙，他们要聚居别人的地，在别人地上四百年，四百年啊。那么所以这些都是上帝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然后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七十个人下了埃及，第六节，约瑟跟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哈。我们在世上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上帝的旨意仍然继续在运行，上帝的计划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就停止，上帝的计划仍然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往下延伸，往下延伸。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没有停止，继续往下延伸。那上帝说他们要聚居在别人的底下四百年，这四百年并不是让他们萧条，反而是什么？第七节，生养众多，极其繁茂强盛，满了那地。所以这边呢讲的一个是生养，一个是繁茂，一个是强盛，有三个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一个是生养多，第二个是让他们繁茂，第三个他们又强盛。那这个是一个面向去看待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埃及哇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我们从后面到了民数记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人多得不得了，民数记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数有多少人，所以一开始数的时候 到一开始上帝要 摩西去数以色列人，他总共一数的话总共总数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六十万零三千人，三千五百五十名。那你想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就六十万人对不对，如果加女生也六十万就一百二十万，那再加小孩呢，那二十岁以下通通算进来，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跟着走，所以出埃及的总人数大概在两百万。那你想，以色列人已经有将近两百万人，两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两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两百万已经算是一个大国了。但埃及是大国中的大国。所以两百万人如果可以聚集在一起，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好，那时候呢，你看我们，历史上战国时代的话，战国时代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有两百万人的话，已经是战国里面的大国。我的表解释是这样，你看到比如说。这个齐国或者是赵国、魏国，所以两百万已经算是一个大国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因为六十万人，他们如果可以出去作战的可以有六十万男丁可以抽到一半，就有三十万 的军队，所以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啊，经过这几百年在埃及呢，他们呢啊，在那个非常平稳的地方，那他们生养众多，上帝让他们生很多，所以他们人数多起来。好，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那埃及变成有一个新的王朝上来了，新的王朝上来。那么这个新的王朝上来，已经把过去约瑟对他们的啊那个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功劳都怎样，不再纪念了。好，第四创世纪里面，我有跟大家讲约瑟给埃及的功劳，对不对？他用的七年的丰年的收藏，在七个荒年的时候，把埃及人的地都怎样收归法老，把埃及人的牲畜都收归法老，把埃及每一个人都收归法老，都收归法老。那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讲，不要用现代人想法说那是奴役哦，其实那个在当代算是啊，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最公平的，啊，但是呢，啊，这个他对法老的埃及的贡献，啊，这个新的王起来已经不认同或者忘记或者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呢，但是这个新的王看到的是什么？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强盛，他看到是这个，他没有看到这一群人啊能够有什么用处，只看到他们对我们的什么威胁。所以人呢，人看事情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优点，还是看到他给我们的威胁？那这个新的王看到的是威胁，那既然看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就联想到威胁是什么？威胁就是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他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所以呢，他看到的是他们当时常发生的事。当时常发生的事就是，这些看中埃及这一块富庶的地，想要来抢这一个地的这些民族呢，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连从这个埃及的各族当中去找一些合作的对象，然后把旧的王推翻，然后立什么新的王，立新的王，这是古代常发生的事。所以这个新王他就说怕以色列人这样子，所以第十一节，他们就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所以就开始让这一群人呢，把他们当奴隶，然后呢，怕他们增多，所以呢，就给他们更重的劳役，所以他们就为法老建两座饥祸城，就比东跟南塞，他们用他们来做，然后给他们更大的重担去做。那这个在历史上常发生，你要盖长城的时候就要怎样，抽调名人老百姓去做，对不对？那这些他们去埃及这里也是一样。然后呢，十二节，那么很特别哦，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所以他们本来已经看到以色列人的潜在的威胁，已经担心害怕，然后既然这一群人呢，你越压迫他，他越强盛，你希望他人数减少，他反而没有减少。所以呢，这里就写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怎样仇反。好人是这样子，这人的心就是这样，你 越逼迫，越想，越担心，越害怕，那对方就越来越强，那你会怎样？你就会想说，那时候用更激烈的手段，这是人的常态，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呢就开始呢，不单单给他们做一般的工，又给他们更多的工。所以十四节， 让他们觉得命很苦，和泥做砖或做田间的所有的工都给他们做，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当最底层的奴隶，在那边做做好。那我们就先这个到了十四节就把背景交代完毕了，交代完毕，就说以色列人这时候一方面从正面看，上帝让他们人数多得很，从另外一面看，他们对当地的人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当地的埃及人就给他们非常大的压迫，非常大的压迫。好，那么这些都是为后面铺路，知道吧？为后面铺路。好，这些都已经写完了。那么这是上帝的计划，但以色列人不知道，人只看到什么？人只看到环境，人只看到说我怎么这么面苦人没有看到，人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一般我们人是这样，我们只看到说我为什么面苦，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遭遇，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幸，这是我们人看到的。好，十五节这边呢开始讲一个开始了，这个开始呢从一个男孩子开始，从生一个男孩子开始，知道吗？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福音书从哪里开始？也是生一个男孩子开始，对不对？耶稣开始降生开始，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开始被逼迫，对不对？所以这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哦，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好，这个希伯来人有两个收生婆，这边用这两个收生婆来做一个例子，来做一个例子，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普阿。那么这两个收生婆是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的收生婆，但是很奇特，他们的名字是埃及人的名字，就是他们的名字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所以才会有解经家说，他们是埃及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用的是埃及人的名字，所以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是埃及人，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是希伯来人，但是取了埃及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从名字不太能够正确的说他们是哪里人。好，那么收生婆是一个在当时呢被看为是做一个比较卑贱的工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二十一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所以收生婆在当时的时代是不能够成立家室，就不能嫁人的，在古代不能嫁人是一件严重的事。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习俗，就不太就很难去想，就是古代的人他们认为说为人家接生是一个很叫做什么，很污秽的事，因为有血，所以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女人生产就不洁净，对不对？女人生产就不洁净，我们读后面的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收生在当代的人的眼中呢，是一个碰到血也会碰到死亡的事，因为古代医疗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收生不顺利的话就会死亡，所以这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行业，而是一个被轻看，或者是说位置是很低的行业。好，这两个收生婆呢，埃及王就对他讲，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就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女孩叫他存活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生太多了，所以埃及王觉得最没办法了，知道怎样杀，用杀的方式，对不对？不像现在，在过去这些有些国家用节育的方式，逼人家只能生一个，对不对？ 那以前没有堕胎这些，所以只能怎样生出来再怎样把男孩子给杀了。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啊就会减少。好，十七节，但收生婆敬畏神，不照王的吩咐存留男孩的性命。好，那么埃及王就招了周生婆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留男孩的性命？那周生婆就说，哎，希伯来妇人跟我们埃及妇人不一样，他们很强壮，很强壮，所以我们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了，所以怎样来不及把他们的男孩给怎样给弄死掉，对不对？好啊，这边有一个议题开始就蛮有意思的。收生婆有没有说谎？
有啊，
不一定，但绝对有说谎。对，因为不可能每个希伯来妇人都那么怎样强壮，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们有说谎，上帝还恩待他们，厚待他们？
就像那个妓女拉合也是说谎啊，他也是说谎，说那两个探子来。
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耶稣雅记，妓女拉合把两个以色列探子藏起来，对不对？然后王派人来找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啊，那两个人已经出去了，对不对？事实上他说谎了没？好，那么所以这就在我们基督徒思想事情的时候，以前我有跟你们提到谎言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次可以再来提谎言的问题。基督徒能不能说谎？圣经说不可以说谎，对不对？
是做不到不说谎。
好，圣经说不能说谎，因为后面教导说不能说谎，对不对？那是为什么拉合可以说谎，收生婆可以说谎，还有其他人说谎，对不对？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说谎。
好，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说谎，所以我们如果不为自己的好处就可以说谎吗？
不是，不能跟上帝说谎，但是跟其他人可以说谎。
就是啊，不能跟上帝说谎，跟人说谎可以。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跳开来处理一个以前谈过的事啊，那时候我们都有提到圣经讲，你们耶稣讲，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那么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呢不能够在跟弟兄姐妹在当中呢他讲呢，他告诉我们啊，弃绝谎言，说实话，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边这边他说谎？好，这边我跟大家提关键的问题，人为什么会说谎？
为自己找理由。
对，人会为自己找理由，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等等，人才会怎样说谎。但说谎，人为自己找理由，人为自己辩解，这一切的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要被人家看到真相，因为可能面子有问题，可能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说实话，就是说会讲后果，我们不想承担，对不对？好，其实小孩子很小很小就会说谎，其实从孩子身上我们就知道人为什么说谎，因为他为什么说谎？因为怕被你骂，因为他想得到他要的，因为他想遮盖他做的，因为他想怎样怎样。其实人说谎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软弱，人的软弱，人的软弱使人成为一个罪人，知道吗？当人软弱了，所以呢他很想要的东西拿不到，他就说谎。当人很软弱的，他很想要的，他就找一个不应该走的路，对不对？ 然后被人家发现了，他就说谎。所以我们把它归根究底来看的话，啊，我们说谎的一个根源呢，啊，是软弱，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谎，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软弱，不要去遮掩它，因为遮掩它并不造就，并没有造就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说谎有可能害到别人，因为不能做假见证，会害人，对不对？好，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上帝没有去追究这些说谎的人？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最简明的原则是什么？敬畏神。其实我要大家看的就是这几个字，十七节，但收身婆敬畏神，才不照王的吩咐。然后二十节，神后代收身婆。二十一节，收身婆因为敬畏神。所以有一些人问说，政府的法令你要不要遵守？圣经告诉我们要，对不对？什么时候不遵守？记得敬畏神。如果你敬畏神，你觉得不能守这个法，你就不要守。所以使徒们才讲，听从神不听从人是什么应当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说谎？敬畏神，但要谨慎，不要把敬畏神当成你的什么借口。因为你敬不敬畏神谁知道？神知道。所以你再回到刚才我们提的这些说谎上帝没有追究的人，第一个拉合，拉合有说谎，但上帝没有追究他，反而就恩临到他。因为他为什么说谎？因为他敬畏神，你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呢他才采取的他的一个行为，对不对？采取他这个行为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是一个，其实最高的总原则是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是我们一切人际关系的或者行事为人的总原则。那么在读以弗所书，我跟你们讲过，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什么顺服。其实敬畏神才是一个最高的原则。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追根究底是因为我们敬畏神，那就最美了。你是不是敬畏神？所以你用这个标准去看啊，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拉合的事上帝没有追究，反而赐福给他。然后他玛的事，我们上次提他玛，记不记得装成妓女，然后啊跟他的公公啊生孩子，对不对？他为什么？这叫敬畏神，知道吗？好，所以圣经里面在谈的是一个，如果一个人你在世上会遭遇许多的事，但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圣经 要我们知道的意思，我们是不是从你敬畏上帝的心这样做抉择？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要的。
但是圣经还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小心那个撒旦是一切说谎的人之父，就是我们也是要解释，就是因为撒旦就是说谎的人。
对对，所以除非我们敬畏上帝，要不然我们很容易落入人的软弱，落入人的软弱，我们就会给撒旦留地步。所以为什么生气不要犯罪？因为生气就会落入人的什么软弱，就会给撒旦留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原则很清楚，基督徒不要说谎，知道吗？但在什么情境之下，你一定不可以为自己的好处。只有一个点你可以思考，你是不是敬畏神？敬畏神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摆在那里。如果出于敬畏上帝，那就表示我今天所说的话要对谁负责？ 神负责。所以这个原则虽然讲起来是容易，但是做起来要非常非常的什么谨慎，因为不当心就会我们软弱的人就会拿这些来做什么借口。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但是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境底下，那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就可以在当中知道该说什么话，是不说好还是要说，那该怎么样说。
你哥哥想到那个还有七红胜，然后那个七红胜就是
亚拿尼亚他们夫妇，
那为什么会变成七红圣灵是更不 OK 的？
好，七红圣灵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圣经里面得到新约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旧约里面也是一样。旧约有一些人，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上帝不太公平。比如说大卫犯罪，上帝就说什么？你的罪赦了，对不对？那扫罗王犯罪，他有没有跟撒母耳讲说你去跟他讲你的罪赦了？没有，指出他的罪以后就怎样？我要把你的王位换给别人，你知道吗？一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可以，一个会悔改，一个不会悔改。一个会悔改的是什么？悔改是圣灵的工作，知道吗？圣灵来了，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一个人悔改，罪就得赦免。对，但要知道，你要真正的，我们要真正的体会，悔改是圣灵恩待我。但是有一些人不是圣灵不恩待他，因为他根本怎样欺哄圣灵，亵渎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不在他的身上。所以说有一些人他说我认错了，扫罗王有没有认错过？有，你如果读大卫的时候有没有，他有时候逼大卫，对不对？最后大卫没有杀他，他就跟大卫说什么？我儿啊，我错了，对不对？那你不说他悔改的，他是后悔没有改，知道吗？那后悔完了又怎样？就是拿个刀继续追。后悔，所以我已跟你们交通过，人都会后悔，知道吗？人都会认错，但人的后悔、人的认错，不是圣经讲的悔改，不是哦。人的后悔，人会认错，啊，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认错？有。有没有后悔？有。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你的心转向神。啊，不单单你认错，不单单你后悔认错，还有一个要紧的，你的心要转向什么？神。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因为他的心没有办法怎样转向神。所以人你会看到有些人会认错啊，他说他错了，他认错，但他不一定悔改。其实归向神才是难度啊。有一些人啊，做错事情本来掩盖起来，那后来被发现了他就认错，对不对？认错的目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认错的目的是希望刑罚可以怎样减轻一点，不是他要改哦，只是希望当下惩罚可以怎样轻一点。所以为什么圣灵说这个七种圣灵？因为圣灵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改。人不一定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对不对？有人来他说啊，我认错了，那我们只能承认他认错啊。他说他悔改了，我们也只能说哦，他说他悔改，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啊。但谁知道？圣灵知道。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段，这一段一个很要紧的是啊，这边开始呢，在这个艰难的日子底下啊，上帝说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啊，人可以活在同样的处境里面，但这个处境之下啊，却能够有一种人的抉择是被上帝啊所恩待的，这就是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大家都活在这个压迫底下，对不对？然后大家都活在埃及王的权势底下，然后其他的受生婆很可能都要照着埃及王的事做，可是呢，就有两个受生婆，他们就可以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们不做这个事，不照着做。那么呢，神呢，神上帝就给他们智慧，因为埃及王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就说啊，因为还没有到就生啊。那埃及王也没话说啊，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就生很多啊，那不强壮怎么可以生很多啊？所以呢，受生婆也没有被惩罚啊。二十节，神后代受生婆啊，那么以色列人又多起来，极其强盛啊。所以这样的结果呢，达到上帝要的啊。然后神也恩待受生婆，所以这两个受生婆本来是不能够成家的，神让他们成家。好，那么这时候法老一看呢，在生的时候就处理不了，干脆怎样？下一个命令啊，你们把所有男孩都丢到什么河里去？好，你会发现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发生同样的事？叙利王就怎样？要杀他，对不对？结果约瑟把耶稣带到埃及去了，所以叙利王就很生气，就把什么伯利恒四境的小孩两岁以下都怎样杀了。所以 有相同的，有相类比的一个情境。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第一章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啊，特别的第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神后代恩待的是这两个受生婆啊，那神对埃及人呢并没有解除他们的难处，而且难处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啊，前面你生很多他就苦待你，接下来就要你生男孩子就杀了，接下来就让你生嘛，生了以后再怎样把他丢到河里。好，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个处境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第二章，好，我们继续读。
上十七和十六，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看，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开箱子，看见他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到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来访来，问你买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领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买他，不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孩子去买他。孩子见长，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带出来。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哪里有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把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山谷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人，希伯来人争斗，就 就对那欺负我们的说：“你为什么打女儿？”那人说：“谁命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缅甸里居住。
平日啊，他在井旁坐下。缅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流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愿意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取名叫和顺，因他说：“我在外地做了寄居者。”过了许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因苦工所发出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上帝是知道的。
我们来看第二章，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情境了以后呢？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记载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情境之下，有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所以我们给我们一个思想我们在一个困难的底下我们常常要的是我们做一个很刚强的人，对不对？其实在这边更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敬畏神就好，敬畏神就好，敬畏神神就给我们智慧能力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敬畏神，敬畏神的敬畏神。那么第二章我们就继续看到敬畏神，知道吗？敬畏神上帝能够用的人是敬畏神的人，知道吗？上帝可以跟上帝的同工跟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与神同工嘛，对不对？所以敬畏神我们才可以跟上帝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或者是与神同行，所以敬畏神才是一个要紧的事。如果一个人讲信靠上帝，他就是要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好，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立位的人，这个就是摩西的父亲，叫做暗南，以后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暗南。然后他的妻子就是约基别，约基别。那么他都是立位家族的，以前他们近亲通婚。然后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他当这个法老吩咐说要把所生的男孩子丢在河里的时候是在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摩西有哥哥跟姐姐他有哥哥亚伦，有姐姐米利暗，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在生前面两个的时候法老还没有这个命令但是生摩西的时候就有这个命令，要把男孩子怎样丢到水里去是吧？所以呢刚这个命令发下来不久摩西就怎样就出生，摩西就出生以后呢，这当中就有一个字我们蛮特别，这个女人就她妈妈一生下来见她俊美就藏她三个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长得不俊美就算了丢到河里？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还好长得俊美还有好处而长得不俊美就怎样算了算了其实圣经用俊美这个字是一种提醒，知道吗？一种提醒我们能不能从一个人的身上去受到一些提醒， 一些提醒。俊美的意思就是美好，就是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觉得美好、哦、到底是什么让他美好啊？很可能是外貌美好，很可能是长相不平凡啊，就是那个给他的一个啊一个提醒啊，提醒。所以我们啊人啊常常要在当中啊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一些提醒啊。那么呢，他就藏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为什么不能再藏？因为以前的人的房子不像现在隔音很好，对不对？以前的房子都是啊，就跟啊我们常常讲建村里面管教孩子，这家一管全村都知道哈、哦、那个隔音不怎样，不是很好。那你想以色列人在那边当奴隶还有什么好房子住？所以你要藏一个孩子怎样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发现了啊，前面三个月还可以，三个月以后声音哭声啊什么都太不容易藏了。不容易藏怎么办？所以这个母亲呢，基本上来讲呢，这边来讲那女人再讲到她的母亲，知道吧？所以摩西的母亲呢很特别哦，摩西的母亲呢啊蛮特别的。她一看到不能藏，不能藏你要怎么办？不能藏要怎么办？所以不能，既然这个孩子啊。这个希伯来书就讲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把他因着信藏了三个月。那么因着信藏了三个月，那么三个月到了不能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用意蛮聪明的。因为他们呢发现只有一种有机会被救，就是法老的女儿呢法老的女儿，他们会来这个河边河边洗澡这可能是一种宗教仪式。从考古学看来应该有点宗教仪式，就是他们定期会在当中有一种仪式。所以呢他妈父母呢就算准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会来这边洗澡，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他们就用一个蒲草箱，然后呢抹上石漆跟石油，石油，然后呢让这个蒲草箱呢不会漏水，然后就把孩子放里头，然后再把这个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做法很用心，时机也要掌握得很对，知道吗？这叫智慧，知道吗？智慧是什么？你要有对的做法，对的时机啊，对的做法还有对的时机。所以他父母蛮有智慧的。然后另外一个特点，你知道箱子这个字就是方舟，知道吗？我们不是讲挪亚方舟吗？方舟吗？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呢，这个箱子就变成摩西的方舟，知道吗？好，摩西的方舟一样。好，那么这时候他的姐姐，你看，就米利安呢，就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站着。那么米利安就远远的站着，然后看到底会如何。所以呢，这时候法老的女儿，那这个女儿比较特别，因为法老一般来说有很多女儿，但是圣经这里特别是标明那一个女儿，知道吧？就法老那一个女儿，所以我们不知道摩西写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特别知道是哪一个人，所以他是有一个特定的那一个所以有一个呢女儿，而且是比较特定的来洗澡。那么使你们就看到一个箱子，然后他看见了，就把婢女来请他来看到孩子，就孩子呢一看到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哭了，那么就使这个公主呢动了怜悯的心，对不对？然后一看是一个，他就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
因为男孩都要放在那个箱子里，
他们要受割礼， 他们要受割礼、哦、所以他们生下来第八天要怎样受割礼，然后现在已经多久了，三个月了。所以第一个啊，就慧兰提的啊，只有希伯来的男孩会被丢在水里，对不对？第二个啊，从他身上看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啊，希伯来的，因为他受过割礼。然后呢，但照理他应当要把他丢到水里，那他确实把他也放到水里，只不过是放在一个什么蒲草箱里面。然后所以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就说啊、可怜他，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哦、然后呢啊，这时候第七节米利暗很聪明哦，他说我去找一个奶妈来，我、哦、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那我来这个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那法老女儿就说可以。那这个姐姐这里用童女，就代表她年纪并不是很大，年龄不是很大。然后就去，哎，所以摩西是被他妈妈自己怎样养大的，知道吗？所以摩西为什么那么样认同以色列人？所以妈妈养他前面几年，养他前面几年，大概养到三岁左右吧。前面的三岁啊，吃奶的日子是他妈妈养的。然后呢，啊，法老的女儿又给他工价。那么孩子长大以后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因为那个是法老女儿收他做孩子的，所以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名叫摩西。摩西呢，摩西这个意思呢，摩西这个意思呢啊，有两个啊，一个意思就是埃及文的意思，埃及人的意思就是水之子，水的孩子，知道吧？啊，水生的，知道吗？啊，那希伯来文的音的意思就是说，把它从水里面拉出来的孩子。所以一个有从水里面拉出来，一个是水的孩子啊，所以很像。所以摩西呢？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从水里面被怎样拉出来，所以啊，法老女儿给他这个名字也符合啊神要给他的意思，就是把他们从水里怎样拉出来，这是拯救的意思，啊，拯救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就第一个看到一个特别的情境啊，那这就是摩西的出生，摩西的出生。好，那摩西一直在、啊、埃及人的王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学了、啊、希伯来、啊、埃及人的、啊、各样的知识、啊、各样的学问、啊、他都学了。所以呢、啊、摩西看起来也会打仗，因为这些都是埃及的王子要学的、啊、埃及王子要学的也会跟人家打。所以你看十一节，他长大以后他没有忘记他是希伯来人，他到他弟兄那里，然后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他们的重担，然后看到的是他们被埃及人压迫，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就在当中伸张正义，知道吗？他就想要帮他自己的同胞，就看到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杀了，然后又藏在沙土里。然后摩西的想法是，啊，他想拯救他们的同胞，但他同胞必须要听，愿意听他。所以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吵架。就对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那一个人就很不客气跟他说，谁让你当首领当审判官，谁让你来带我们，对不对？那你要杀我像那杀那埃及人吗？摩西这下子就清楚了，就是他所做的事，第一个人认不认同，不会全部认同， 如果不人没有全部认同，这个事一定会怎样传开来。所以传开以后，如果法老，然后后面的事就不好收拾了，对不对？因为他摆明了就跟埃及作对嘛，所以摩西就惧怕，他怕的怕说这个事被人知道了。那还法老也知道这个事以后，那么法老就非常生气，因为等于是摩西呢，摩西违背了整个法老的意思。法老要灭掉的是这个族，对不对？是要压迫这个族，所以摩西却要救这个族，所以这两个落差是完全是相反的立场，所以摩西只好躲了。所以摩西这时候从圣经看他是40岁，知道吗？从40岁他就躲到米甸的旷野，就等于是他往东边去走，走到西奈半岛，知道吗？躲在米甸的旷野。好，所以这是摩西前面40年的故事，这样讲很短，对不对？其实就过40年，知道吗？
这里有一个疑问哈，因为摩西呢，他被法老的那个女儿就是把他带大，他为什么没有受到这个埃及文化的影响？他妈妈只是他3岁到3岁，
对，
那他为什么会认同希伯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做母亲的你先给孩子什么？先入为主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摩西呢，他妈妈养他3年，但是他这3年，在他里面的影响，跟后面37年。的影响比较起来，3年胜过后面的37年。
3岁前还有什么记忆吗？
这就是特别的地方。
对啊，不是通常都会比较大，到7岁、8岁才会。
我不知道当时3岁以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回去看他父母。但是从他后来跟他哥哥姐姐的关系，显然他是有联络的，所以摩西在3岁以后在王宫里面的遭遇，跟他看到他自己同胞之间，我在想他有很多的看见，很多的思想，因为到最后他要认同自己的。
我觉得2、3岁的孩子是对他的思想是有影响的，那个年纪就是刚懂事，然后妈妈在旁边说什么，他会就会受影响的年纪，对，是可以影响思想的年纪。
其实孩子最小的时候，他第一个最重要的，如果你这样读下来，就是认同感，他认同什么？因为这种认同呢，认同的理由不是后来的，是先天的，不是后来学习来的认同，是他先天的认同，先天的认同。
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那个法老的话，他把那个希伯来人的那个婴儿的话，男婴都会杀死。所以应该就是说，没有人会比那个摩西在很年轻的，对不对？所以理论上的话，那个是一个很长的空白的一代。那就是说，他带领他出埃及的时候的话，都有老幼妇孺。那这个民族来讲的话，其实是
这个从圣经的后面的记载看来的话，显然这个法老要杀男孩的这个命令不是很长。不可能，这个命令不可能很久，因为如果很久的话会怎样？会暴动，会暴动，所以很显然这个命令的时间不长。对，这个命令时间不长，因为这个命令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很可能就会怎样？就会暴动。
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是不是因为长得不一样？因为
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应该是长得不一样，他自己长大之后，他应该会发现他长得就比较像以色列人。
有可能。
对啊，
还有一种就是说宫廷的斗争，因为如果大家要争王位的话，照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来，摩西也有机会当王。如果是宫廷的斗争就更清楚了，就更容易，因为人家一定会用他的出身等等来怎样排挤他。
我觉得法老的女儿，那个女儿蛮有 guts 的，因为她爸爸不允许，她还养了一个希伯来小男孩在宫里。
对啊，
她爸是
法老，但是那个任性的公主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公主，上帝安排一个很特别的公主。所以我们前面这一段里面，我要给大家，我们要一起思想是敬畏神的人，知道吧？就说摩西的父母要敬畏神，敬畏神，因为这里他才能够说啊，不照法老的啊意思做。那你就那么问题怎么解决？也不一定我们一定想到最好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啊，最后这个问题，这个解决的做法也是相当有智慧，但是也冒险了，因为你不一定。你知道法老女儿会来，然后你把这样放出去，那他也不一定就接受啊，说不定他说把他丢到水里算了，对不对？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利用他的宗教的一个心，知道吧？因为啊，刚才讲这很可能是一个宗教仪式来的，对不对？那这时候他很可能就比较怎样啊，不会想要做这种啊不好的事。所以这个时机也刚好拿捏得很好，所以就这样子就让摩西给怎样存活下来，然后问题也解决，因为你这孩子要一个奶妈，那也刚好有现成的，所以啊，就把摩西给留下来了。所以一个敬畏，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当中做工，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是本意或者最重要的是你要敬畏神，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或者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都一样，如果我们是一个纯敬畏神的心的话，那么啊，环境是一样，你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路不一样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敬畏神的人，相同的环境，但是呢，却有什么不同的路？这叫敬畏神。你环境是一样，但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路来走。
就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解读，
对，
看这段历史。那假如从埃及他们的记载的话，看这一段的话，又是怎么样子？
所以。这一段在埃及的文献里面来讲，没有什么记载。
不只是那摩西了，就是说400年他们。
如果从埃及人的记载，因为埃及如果从古埃及去看的话，他们是这样，他们是一个民族很强，然后就做守卫去奴役其他民族，这个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发生嘛。你一个很强的民族，然后你就居所谓，然后其他的小民族就被你怎样管辖，所以他们只是他们下面的其中一个种族而已，其中一个种族。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这边就讲了摩西40年，所以。埃及的话，埃及的强盛是到我看哈，到罗马帝国的一开始还有强盛一阵子，然后就逐渐的往下坡走了，因为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亚历山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对不对？ 亚历山大可以跟罗马跟这个安提阿这几个大城并列，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 大地方。然后后来就慢慢没落，没落。然后到后来第五世纪、第六世纪，阿拉伯人兴起以后，埃及也好像都没有占到重要的历史地位。埃及后来就没落了。那没落，从历史上看来，很可能就跟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有关。因为早期应该那边是很富庶的地方，那后来可能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不是一个很好耕种的地方。其实跟我们就是我们中国是类似，本来黄河流域是最富庶的地方，那长江流域是沼泽，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对不对？那慢慢慢慢，黄河流域的树被砍伐，然后一直变成农田，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就不是一个好地方了。就开始泥沙淤积呀，然后开始洪水泛滥了。
其实从罗马帝国的时候的话，凯撒的话，那个时期其实是很强盛的，
对，
他到处征战，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埃及的话，他们的粮食的话。对啊，因为他已经把那个
对都属于罗马的，
对，真就是说那个就是要攻击到那个罗马那边去。可后来那个凯撒之后的话，他不是分裂嘛，什么大维啊，
对对，
还有那几个争，然后呢，埃及他站错边了，那个时候的话又内乱，那个时候的话，他们的国力就是往下走。
对，就是在征战的当中啊。就是有兴盛有衰微，那埃及就后来慢慢衰微了，埃及慢慢衰微，那这个也跟波斯一样嘛，波斯早期有亚述大帝国，对不对？后来有巴比伦大帝国，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阿拉伯人又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帝国，可是后来也慢慢就怎样，慢慢就降下来。
亚伯拉罕的大儿子那个。以撒不是，米斯玛利以前他不是后来跟他妈妈回到，他妈妈是埃及人嘛？
对。
后来不是有回到埃及？
他没有，他后来也是在那附近，在附近阿拉就是现在的我们讲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没有回到埃及。
没有回到埃及。埃及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他是不断在换民族哦。就是他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断在换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好，人家就会来怎样占领嘛，占领，然后就然后后来又有人来占领，所以他民族一直在什么换？
对，因为埃及他们其实他们统治阶级的话，其实是外来的，
外来的，
对，他们本土来讲的话，有一些皮肤比较深的，
对，
一些本地，
对，所以他一直在换了，换这个民族。通常是人多的去稀释人少的，跟我们汉人一样，我们普遍我们是汉人，对不对？那我们汉人，我们把这个五湖都给稀释掉了，所以过去的那些什么那些各族的人进到中原都怎样，慢慢慢慢就什么不见了，慢慢就不见了。好，那我们前面讲的这四十年，上帝就这样让摩西有这四十年的一个情境。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摩西学了埃及人的各样的学问知识圣经讲他在埃及学了很多这个埃及人的东西他都学了，但是呢四十岁的时候，他想要拯救他的同胞，但是不是时候，知道吧？上帝不是用他这个时候，上帝却接下来就开始讲摩西了，上帝怎么样预备摩西来使用他？好，所以他就现在逃命，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了。十六节，那么他就来到了一个井旁。 那么米甸呢，这时候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草要引父亲的群羊。我们想象以前雅各不是跑吗？对不对？跑到他舅舅拉班那边吗？是不是？那不是也是同样啊？那个拉结带着羊群来要喝水，有点类似。那么十七节，牧羊人把他们赶走，摩西帮助他们，所以摩西有本事去赢过这些牧羊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所以他没有儿子，所以就会被人家怎样欺负。然后呢，喝了水以后，好，帮助了他们，羊就喝了水。十八节，他们来到父亲李尔那里，李尔那里，对他说，那他父亲就说，哎，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然后他就说，有一个埃及人，所以表示摩西那时候的打扮像什么？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帮我们。所以他就说那人在哪里，然后他们就去把摩西请他一起吃饭。二十一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好，这个意思是很特别哦，就是在以前的时代就跟雅各到他的舅舅拉班家一样，雅各到他舅舅拉班家了以后呢，雅各等于是把自己归给他的舅舅，归给他的舅舅，所以他舅舅不是讲嘛，你的东西，你的是我的，对不对？其实摩西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以他这时候的身份是入赘，知道吧？入赘，所以我们往后看要有这个观念，入赘。所以摩西后面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要去征求他岳父同意。征求他岳父的同意，所以摩西就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么呢，那等于是他愿意加入这个家。那摩西既然愿意加入这个家，那么那一个这个他的岳父就是刘尔呢，刘尔呢，应该后面讲摩西的岳父叫做叶特罗，所以刘尔跟叶特罗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讲。刘尔可能是他的不是他的名字，叶特罗才是他的名字，所以这边呢我们后面来看到摩西跟他的岳父叶特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应该是讲到摩西，这里不是讲他的岳父，一般是用刘尔，可能是一个常用的称呼。好，我们先把它留着好了，留这个刘尔这个名字先留着。意思就是说，他的岳父被称作刘尔。然后摩西跟他的那个人同住，那么摩西就娶了他的女儿希波拉为妻。那么希波拉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摩西就用这个孩子来纪念，来纪念，然后就给他叫做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中做的寄居的。那么到第十八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到第十八章的第三节的时候呢，这个希波拉带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葛顺，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所以摩西呢，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他有几个，两个儿子。第十八章第一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岳父的名字叫什么？叶特罗。所以刘尔呢，可能是一种称呼，就这个称呼很可能就是一个一个人，他因为他是米甸的祭司，所以人家就称他是刘尔。刘尔的意思呢，如果从字义上来讲，就是神的朋友，或者是神的牧人。
米甸大概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现在的整个大的西奈半岛的，然后靠近阿拉伯的这整片，都是米甸人。它是整个是个游牧民族在那边 晃来走来，就是一直流动的。
所以他不是希伯来人，也不是埃及人，
都不是。他是一个在那个旷野那边牧养的一群人。那边有很多种种族的人，大家都在那边啊，就是做畜牧的生活。好，那么
他的那个祭司也不知道是在祭什么的祭司。
有他们自己拜的神明，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啊，他们的神明各式各样的都有。只是我们知道说哦，啊，他们有拜他们自己的神。
不过他神明族故事都是在水井旁发生的。
这个因为井才是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你牧羊放羊一段时间，你就要带到有水的地方，所以有水的地方才是大家会聚集的地方。那故事就在那边发生了，
中国以前的庙会一样。
对，
因为那边才会大家聚集啊。好，那么下面23节就是这样子，摩西在那边又隔了一段的时间，一直到原先的埃及王死了。那么这个埃及王死了呢，后续接的埃及的法老并没有善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越过日子越苦，所以23节就讲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不是因为人哀求上帝才听得见，知道吗？不是啊，你不求他就听不到，不是，其实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只是上帝让你人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人怎样，人会很渴望求神帮助的时候。如果人不是很渴望求神帮助的时候，多数的时候神做事人怎样，人不会在意，知道吗？人是不是这样？好，许多时候你去帮你的孩子，他不一定会在意，知道吗？但是呢，当他跟你苦苦哀求的时候，他就很在意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其实不是人的缘故啊，不是说上帝在那边啊故意等，其实上帝有他的时间。他是他让以色列人到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呢是让以色列人觉得说只有神可以救他们，只有神可以救他们。那我们希望人是敬畏神，而不是到一个情境说上帝啊，到一个情境说只有神你这时候可以救我，知道吗？但是啊，人也常常是不走到那个地步就不会找神，知道吗？所以常常我们现代人就会讲人的尽头才是神的什么起头，因为人会走到尽头才会去找什么，找神。所以这边呢第二章就讲到一个情境了啊，前面的情境是上帝已经预备人了，然后呢以色列人的心也渴望神可以救他们。好，所以当这些都预备好了，神才开始呼召什么？摩西，才开始呼召摩西。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三章。好，第三章啊，我们先啊从第一节哈，第一节读到啊，我们先把第三章读完，我们不一定讲完，没关系哈，我们先读一次。好，我们继续读。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火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不会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孤空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现在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以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来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
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神、雅各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去招募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你们，我也要说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引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要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人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这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向在埃及中间拖行你我所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章。当时机人都预备好了以后，接下来上帝要开始要能够呼召摩西，但是上帝要能用他，照上帝的意思用他。那么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这时候讲他名字是耶特罗，所以牛耳应该就是一个尊称，知道吧？一个尊称。然后耶特罗他带着他的羊群呢，他往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应当是在这个米甸的这个旷野的西边，知道吗？所以呢，这边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摩西呢牧养羊的时候，特别把这个羊群往西边走，知道吗？埃及在哪一边？西边，西边。 所以这时候从后面看，这时候已经四十年了，所以已经四十年，知道吗？好，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四十岁，这时候神呼召他八十岁，所以他在米甸已经待了多久？四十年。啊，如果你是一个想给神用的人，那四十岁上帝没用你，八十岁了你会觉得怎样？大概就觉得这一生就怎样，差不多了，对不对？哦，但是摩西往西边走呢，显然他有意识想还是想回去，对不对？因为他这时候大概他的父母不在了，可是他还有哥哥，还有什么姐姐嘛，是不是？人总是还是渴望见自己的亲人嘛。所以这边啊，如果我们从地理位置去看的话，蛮有意思的哈。那么呢，他有意的往西方走。那么到了当时啊，这何烈山后来就是神的山啊，因为神在那边跟他显现。那么这时候神的使者就天使，代表神的那个天使就跟他显现。这显现是什么？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怎么显现呢？就是一个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那荆棘在旷野沙漠地方啊，被火烧应该是常见的景况，就是因为那些荆棘很干燥，很干燥嘛，然后呢，在沙漠中呢，为什么会出现火花？因为它只要有静电，或者产生的摩擦就会怎样，起火，所以荆棘被烧不是太少见的情景，但是比较难得的是没有烧毁。好，这个对摩西来讲有很深的思想，知道吗？很深的思想。一个只是看说，哎，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对不对？一个是往内去思想，往内去思想，往内去思想。为什么摩西这时候的心境是怎样？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像荆棘的，知道吗？就是说我的生命呢，已经来到一个几乎要怎样毁坏止息的时候了，已经像荆棘这样没有用了，知道吧？然后呢，又被火烧，所以就怎样没了。所以荆棘被火烧呢，啊，另外一个层次去思想，摩西如果往西走，然后渴望回去，那么又来到神的山，然后又想到自己的生命的情境，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看到一个荆棘被火烧，那么这是一个大意象，所以表示它不是一个小小的，知道吧？所以这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什么是一个意象？那么荆棘没有被烧坏，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对比看的话，很容易想到这是摩西想他的生命的情境，知道吧？人到一个情境发现这有点像自己的，对不对？在这种情境底下，是不是？然后呢，哎，被火烧，那自己应该是怎样？就没了，这一生就在米甸的旷野了，对不对？就结束了。可是荆棘没有烧坏，那没有烧坏，这就是让他人生呢开始有一个震撼出来的，知道吧？所以他看到没有烧坏，所以他就要过去看了，没有烧坏，如果烧坏了就烧坏了，对不对？就正常的现象，但是没有烧坏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所以他就去了。神的使者呢就跟他呼叫说，摩西摩西。那么神通常喊两次是很重要的事，知道吧？圣经里面出现喊两次都是很重要的事。然后喊了两次，摩西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因为这人的回法，那有人叫你就说，哎，我在这边，对不对？然后神就跟他说，不要进前来，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 好，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啊，耶稣亚后来看到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跟耶稣亚讲，你要把脚上的鞋怎样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圣地。所以第一个呢，上帝跟他讲，你要先知道你站在哪里，那里呢就是神跟你见面的地方，就是圣地了。所以呢，啊，第一个就让摩西一个很特别的，哦，因为他为什么受割礼？
表示跟上帝立约。
对，所以啊，受割礼，我们从创世纪知道，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割礼，其他孩子为什么不受割礼？因为他就知道我是跟上帝怎样立约的人，立约的人。所以以色列的小孩，所以受割礼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认定我是跟上帝立约的人，立约的人。所以上帝跟他说这是一个圣地，然后呢再告诉他，你今天见到的是你父亲的神，你父亲的神哦，那表示他父亲敬不敬畏神？敬畏神哦。所以摩西就会开始去思想他父亲的神，他父亲的神，然后再来就告诉他，也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时候摩西开始被眺望出一个不一样的情境，知道吗？这个他从小被告知的神是一个活的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从小他被告知说，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见到神，对不对？我们的祖先以撒怎么样见到神？我们的祖先雅各怎么样见到神？是不是？然后现在自己怎样？自己见到神，自己见到神。所以这里呢，啊，对摩西来说，啊，以前的信仰只是一种信，一种思想，一种信念。现在亲眼怎样？去经历它了，去经历它。好，所以啊，通常人在这个时候大概还来不及有什么反应，知道吗？因为你就上帝就跟摩西就这样显现了，那给摩西当时的一个特别的认知就是，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焚毁，没有焚毁。那后来啊，马街好像用这个做标志嘛，对不对？马街医院不是有个荆棘下面有个火在烧吗？如果你去看马街医院是这个标志嘛，啊，对，其实这个标志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许多时候从人看好像荆棘，然后又落入在火的情境当中，所以应当怎样？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可是呢啊，因着神却怎样不一样，因为一切从这边开始，啊，为神所用，却是从这个啊没有被焚而不毁的荆棘开始，焚而不毁的荆棘开始，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紧的，要紧的，因为我们人觉得自己有没有用，都是看我们就看我们的啊身体状况，我们的身心状况，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那算到最后一想，哎呀，现在已经退休年纪了，就应该怎样？只能游山玩水了。其实 人的想法是这样，然后觉得说，啊，自己已经到怎样，啊，什么 都不能够怎样的，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上帝 很特别。
为什么会看到荆棘想到自己？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荆棘？荆棘很像就是没有用的，只有坏处的东西。
对啊，其实人到某个地步会触景生情嘛，所以摩西已经到80岁了，在旷野待40年，天天看这些，然后变荆棘烧掉，这些看变荆棘烧，就想想自己生命应该能够也怎样，就这样啊。然后如果有机会回老家看一下亲人，也就怎样，心愿已了。 就这个圣经一开始我们圣经没写，我们只是猜测了。他就说你为什么牧羊一定要往西边去走，还走蛮远的，走到神的山。如果从地理位置看，他走蛮远。
为什么以前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不会叫亚伯拉罕脱鞋子，到摩西就要了？
因为啊，摩西有脱鞋啊，耶稣亚有脱鞋，这两个都有。对，那这个脱的这个比较特别的意思是，上帝不是只有这样子跟他们在，上帝要一直跟他们在，有这个意味的，有这个意思。
另外可能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穿鞋，
无可脱鞋。
啊，这个意思是啊，特别是当上帝要啊，如果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知道以色列人叫做耶和华的军队，知道吗？所以啊，神要带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要带领他们，要跟他们同在。所以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啊特别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摩西呢，摩西在这些时候，摩西比较特别是他的心，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其实他还是想，想要，那么呢，神就开始，开始要他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神手中的器皿。那么第七节，神就先告诉摩西，摩西，如果我们是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上帝有没有给应许？有。有没有立约？有，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些都怎样？看不见，看不见。所以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另外一种可能的心思就是：神你在哪里？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常常会思想：上帝你在哪里？我这么需要你，对不对？我们的百姓这么需要你，你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思想的是，上帝，我们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人会常常思想，因为第一个我们会思想，我们所信的神你到底在哪里？那么神你知道吗？我的困境你知道吗？对不对？那这边呢，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我知道，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不是他们叫我受苦我才知道。其实我比他们受苦之前我就怎样，我就知道，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们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知道。”好，第八节，上帝说：“我显下来，就是我显现在你们中间，是要救他们，把他们领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我们讲的迦南地。迦南地。”被称作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它跟埃及地不一样。埃及地是人要靠耕种才有收成，那迦南地不需要，知道吗？迦南地是一个特别的地，就是你就是靠上帝就有收成，所以它靠上帝就有收成，所以以色列人在当中种的葡萄、无花果、橄榄，就要有收成。然后畜牧，上帝就让他们有牛奶与蜜，就有这些东西可以吃，是神自己眷顾的地。那么埃及人需要用水去打河水灌溉，那么迦南地不是，上帝按时候下雨，所以你不需要有灌溉。
我觉得圣经可能写得很简洁，因为 因为摩西他40年在那个米甸这个地方的话，不可能就是一天到晚跟羊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不太可能。
有发生事情了、啊，但是这些事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不重要啊，对不对？因为他也娶妻啦，也生孩子啦，也跟一般人这样生活、啊。
对啊，因为他已经脱离其他的希伯来人还有那些的文化非常久了。
对。对所以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就跟着当地人生活。然后以前的人的生活是这样，牧羊人的生活就是哪边有草就逐水草而居嘛，就是这样一直在当中移动嘛。当然，圣经没写的，我们可以猜测，也会有种族之间的冲突嘛。那也会有好的日子，也有困难的日子，这些都有。好，那我们这边要看到的是啊，这边上帝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原来就知道，那我现在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了。我应许给他们的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是一种形容词、哦、奶是代表丰富，蜜是代表甘甜，就你到一个地，上帝会给你丰富给你甘甜的日子。那么如果说啊，如果从生活的层面上来看啊，迦南地确实比埃及地好。埃及地你还要耕种，知道吗？还要每耕种，还要除草，还要施肥，还要浇灌、啊、还要去收割。但是呢，如果上帝按时候供应会是怎样？他们就牧羊、啊、养牛养羊，然后呢啊，上帝就给他们啊果子，给他们葡萄，给他们这些丰收。如果我们以后看后面，就会发现那时候他们的地出产非常丰富，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去怎样耕种，他们可以过游牧民族的生活，并不需要耕种。那上帝就会按时候养活他们。所以在当时呢啊，上帝跟他讲，这是一个地，上帝要给他们，也是给他们祖宗应许的地、啊、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第十节，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上帝讲很清楚，我打发你去，这时候现在是我打发你的、啊、不是你自己啊自己想要去，是啊，我现在打发你。这时候摩西第一句话就跟我们常常讲的话是什么？我是什么的？我80岁的人啊，对不对？我在米甸当牧羊人当了40年了，对不对？然后呢，我是什么人、哦、然后呢，我怎么可能去见法老？法老就埃及王，然后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你想想看，200万人你怎么去领他们出来、嗯、所以这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什么的。那上帝也蛮有意思，上帝也没有回答他你是什么的。上帝的回答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知道吧？基督徒是什么？是不是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叫什么？神与我们什么？这叫基督徒，知道吗？这上帝讲得很清楚，你是什么人？就以马内利啊，神与我们什么同在？就这样。基督徒就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人，然后神与你同在。
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交大的一个教授啊，他78岁创业，我问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问他他是不是有受到感召然后来创业，跟摩西一样。
然后呢？
我就说他好大的精神力量。
其实12节是一个最要紧的，你是什么人？那上帝就回答，我必与你同在，就是这样子。记得啊，这只是。所以从摩西的身上，为什么我说从旧约要来看新约，就是什么叫做神与你同在，就是这个上帝给你使命， 不是你一个人去做，是上帝跟你同在。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人，不是只有我们去，是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是不是？这就同在嘛。所以神的同在，神的灵就跟我们同在。所以你就那摩西就问说，我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上帝的话更有意思了，他说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会在这个山是什么？神的山，对不对？何烈山上怎样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的什么？发生了没？上帝讲的话蛮有意思的。你如果要证据，上帝说什么？成就的时候是证据，知道吗？那我们要证据是什么？
现在就要。
我们是现在要的证据啊，不是将来。成就的还要证据吗？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后面我们才认识上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这就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有时间的阻隔，知道吗？我们有现在跟将来。那现在怎么知道将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找证据，就是现在要给，比如说你现在去买一个房子预售屋，对不对？那你说哦，这个房建商跟你讲，这预售屋你买的是第几层，哪一间，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然后你就跟他签约了，是不是？然后你把一些手续办好，那你的证据是什么？你就是你的契约嘛，对不对？应该是被公认的，法律上有效力的，这就是你买这房子的证据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建商跟你说有啊，我会给你证据，房子盖好那是你的，就是证据，那你会说什么？我们不会简单证，那已经盖好了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证据了，因为已经怎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看事情，很常常要去思想。上帝说永生，我们已经有永生，也是这个观念，知道吗？对上帝来讲，我们有永生已经是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确据了。对我们来讲，好像还有一段什么时间要走，我们要走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对不对？可是摩西要等到，对摩西来讲是。我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来这个山上侍奉你，这时候我才怎样，事情才办成了，对不对？但是上帝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已经是做成的事，知道吧？这就是我们 来思想。摩西想，我怎么可以把这群人从埃及带到这里？所以我们想的是这整个的历程，对不对？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我差你去做这件事，那么已经是完成的事。
对，可以这样讲，上帝没有时间观念。对啊，因为很多现在这个物理学家他们一直在探索，回头探索时间到底是什么。
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对神来讲，他告诉我们的话就是已经是什么？对他来说已经是完成的事，但是对我们还是怎样？
还没，
还没。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很有意思，信是什么？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知道吧？这希伯来书讲的，未见之事，但因着信已经是完成的，这叫信。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开始来探讨。所以。出埃及在告诉我们信是什么，知道吧？这就是信啊，你要知道基督徒讲的信是什么，这叫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发生了没？还没，但因着信已经发生了。达到了没？还没，因着信已经成就了，这叫做信。那这个不是只一个思想哦，希伯来书讲的不是一个思想，希伯来书是用出埃及告诉我们，对 从后面发生的整个历史证明说，是就是这样，上帝说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怎样，在他说的时候我们就信。所以不是他成了我们才怎样信，而是他说的我们就要怎样信。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为什么有福？耶稣讲说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而怎样复活了，对不对？那么对当以前的人，耶稣还没有死也还没有怎样复活，他们就要信，那我们已经比他们更有福了，更有福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真真实实成就，我们还在世上，我们还没有到神的国，对不对？我们有神的国，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有一天到天国，对不对？那我们已经在天国，但还继续往天国走，这就是圣经，人就是这个时间观，知道吗？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要准备停到这边，下次我们从第三章继续讲。到这边我跟大家谈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说上帝要人要人可以跟他一起，他不是他自己做就好，知道吧？上帝如果说好，我把行一个神迹，把迦南人通通不见了，以色列人就搬到迦南，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要记得这样的做法人的生命没有改，知道？上帝可以帮你做完，但是我说的人的生命没有改，知道吗？就以前我跟你讲的，你孩子不会写功课，你把它拿来写很快，知道吗？写好的，所以把功课写好了，他可以教了，但是他没有用，你对他没有帮助，因为那不是他的生命。所以上帝不会把迦南人都收起来，把以色列人就搬上去，知道吧？因为这样的以色列人生命没有改，生命没有成长，生命没有变化，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上帝啊，我跟上帝求什么，上帝怎么都没有回答。其实上帝不是没有回答，上帝都没有做，不是上帝不是没有做，上帝会达到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但要我们去经历。那我们要跟他一起经历，今天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你要敬畏神，你要信得过他，上帝就可以带我们走这条路。那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走，是他跟我们怎样同在。所以你敬畏神，你信靠他，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打去往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目的地被成全。
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的话，或是我个人的思考的话，就是说上帝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其实导致他们征战不断，他为什么不给他另外一边地，就是说他们其实只要努力的工作或努力的牧羊，那他们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好，所以我们要读，我们读慢慢读出埃及就知道不是只有单纯的一块地跟生活而已最重要的人要去面对的是我们生命能不能对上帝的一个信靠跟顺服。那我们以为，我们常常以为上帝只要这样我就可以信靠跟顺服，但圣经就要让我们看见不是，不是。所以还有很深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信靠跟顺服不是我们做得到。好，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最后讲到两个人，记不记得？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人是犹大，对不对？犹大是什么？犹大是归到我身上。所以我们还要读一个要紧的是，这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得着上帝的恩，是其中有一个人把上帝的要求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来，知道吧？耶稣的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不对？怎么救？ 就是人所犯的罪所当受的惩罚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人要明白这个、哦、人要明白我们人很多的很多的在上帝面前的、罪要被追讨的都归到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然后把他做成的救恩都归到我们的什么身上来。所以上帝还要最重要要我们认清这个，如果不认清这个，我们只会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觉得这样已经可以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所以约瑟是让以色列人看到啊，我们在这个情境中等候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基督徒是已经看到上帝的作为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当中去使上帝的恩典不单单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什么身边的人？这样了解？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开始可以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能够从当中虽然看见的是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他们受逼迫，但你要慢慢的让我们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表象，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也活在这个极大的世界的权势底下，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虽然啊不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啊是那样做奴隶做苦工的日子，但某个层面上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被压得啊极为的艰难，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喘不过气来啊。主，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引到那一个永生的路上？你要让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你怎么样引导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带领我们到应许之地。我们也求你今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借着查考出埃及记来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被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有你同在的人。求你的眷顾引导都与我们同在，保守赐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